他同其他的海外学子一样出国留学，开始也抱着苦读书，希望毕业后能找个好工作。可是后来他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节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李建中。李建中他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华人联谊会的前任主席，而且曾经任中华团体工商联合会的常务理事啊，还有很多的头衔哈，等一下我一时记不住哈，等一下由建中呢他自己告诉我们。那么建中呢，他和许多的这个海外留学生一样哈，抱着一个远大的理想、远大的抱负，只身来到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上来发展。可是呢，在他担任这些头衔的同时呢，他据建中他自己讲呢，他曾经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这个关注。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呢，就建中呢讲给我们他的故事啊。建中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是建中，你是什么时候来美国读书的呢？
我是1988年。
1988年就来美国了哈，是属于这个公派呢，还是是自费留学呢？
我是又是自费又是公派，
又是自费又是公派。
自费公派，
那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释呢？
就是我是通过考试获得了美国学校的这个资助，而不是拿的国家的钱。
哦，
但是我出来的所有的护照、这出国手续，又是由我当时工作的单位核工业部给我发的公派护照。
您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您担任他学生会的主席，另外还有一个头衔就是中华团体工商联合会的常务理事，还有一个什么天军的这个什么。
对，很多。
对，您自己介绍一下哈。
是这样，那个时候呢，我不仅担任了这个我们学校的华人联谊会主席，同时呢也担任了这个我们加州理工学院的企业家协会主席，还有呢，在社会上，当时，洛杉矶的这个侨界呢，都几乎附属在一个组织，叫做华人团体工商联合会，那么下属呢有200来个侨团，其中呢，这个学界的代表就是由我来担任。当时呢，在南加州，大家知道有很多大学。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中国学生会，当时呢就是由我来统一代表这个南加州各个学校的这个学生华人这些个学者，
蛮重要的这样一个人物了，可以说哈。那您的这个职位蛮高的，就是负责整个的这个学生，他还不是说一个学校的，
不是一个学校。我那时候目的非常非常明确，就是想通过这个自己的努力来，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了一种认可。所以那时候我还同时担任，因为我来自天津，所以我担任这个天津海外联谊会的副主席。
哦，这些头衔是属于民选上来的还是怎么样？
学校的这些个都是民选上的。那么这个华人团体工商联合会的这个常务理事呢，是由当时的这个主席熊德龙，当时他在洛杉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在洛杉矶，当时是第一侨领，几乎每年的这个新年晚会上，大家都会看到他的一个像一个外国人的形象，所以那时候他担任这个主席，他就选择了一个他认为能够代表学界的，就是在各个学生会当中威信最高的，所以就选择了我来作为这个华人团体工商联合会常务理事。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我担任这个之前呢，其实洛杉矶的总领馆已经是让我担任很多像这些个大型的学生活动了嘛，都是由我来统一协调。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大学同学，我们两人在那负责统调，但是跟这个社会上的这个侨界的这方面主要就是由我来负责。
你怎么当时那么有名气哈？那是来美国几年了？
哦，当时已经来了像8年了。
你前面也在讲哈，就是说为了自己这个能够有所作为哈，有所这个造就，然后一直在努力哈，想有出人头地哈，主要是想出人头地，然后就是得到了这个中国领事馆哈，就是对您的这个非常的器重，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他器重倒不是因为我成绩如何，关键是他发现我在这个同学当中威信比较高，比较有社会能力、社会组织能力，所以他呢就希望找一个学生能够代表着这个各个学校。
一个学生的领导人哈，一个学生的领袖哈，他是一个在学校当中这样的一个团体，为什么会得到这个中国领事馆的这样的关注呢？他会注意到您呢？
一个是从这个总领馆的这个角度，他总希望在学生当中发展他自己的这个亲信，来统一的来管理这些学生。那么从我个人来讲，我有我的目的，我也希望就是借助总领馆的这种关心吧，能够跟这个其他的洛杉矶的这些个侨界，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中资企业都是在洛杉矶设的这个总部，那么我很希望能够跟这些个中资企业一起做一些个大的生意，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能够跟总领馆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是我的这个生意上的一个优势吧。
会吗？是怎么样一个渠道？就是为什么要跟中领馆保持关系，就会在这个侨界哈得到这个别人的这个推举和这个重视呢？
因为他那个总领馆会经常有些活动，那么他去参加活动的呢，都是各个的企业的那些个负责人。一般人都是你比较有财力或者有一定实力，他才邀请你去。那作为一个穷学生来讲，他没有那么大的实力，但是他作为一个学生代表，他也能够跟他们坐在一起。所以我那时候呢，通过这个总领馆呢，我结识了几乎大部分的洛杉矶的侨界的这些个领袖啊，和企业的这些个领袖。
那怎么样实没实现你的这个美好的理想呢？
刚一开始呢，确实你会感觉到做起生意来呀，到哪去，你只要一跟人讲你是谁是谁，大家就是很容易就会有人给你介绍一些个就是伙伴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呢其实说白了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后来我发现很多事实是跟我想象的是不一样的。真正做大生意的人不往总领馆跑，因为他怕总领馆总找他要钱，而整天往总领馆跑的人呢，都是跟我抱有同样的目标，想借这个总领馆这个名声来创一番事业，其实他自己还没有创立成。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在某种角度让你的名气可能大了一些个，但是真正在生意上有太多有什么真正的实惠没有。
你说总领馆还会要钱？
总领馆一办活动，他要都是让侨界来捐款嘛。那么全侨界呢，也是通过自己捐款的多少，来决定说谁来担任主席，谁来担任共同主席，谁来担任什么什么位置，或者是这样一个情况。
也尝到了一些甜头，但是没有特别大的甜头。
什么海鲜啦，多吃了一些个，就是作为一个穷学生来讲，那时候是。很难的，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很穷，确实是经常是国内有时候来一些个代表团呢，他们会经常是请一些个就是学界的代表来跟他们一起吃饭呢，然后聊一聊啊，确实对我来讲能够跟国内很多的这个想要在国外发展的一些个企业也建了一些个联系。
在中领馆的选拔与引荐下，李建中在侨界的名气逐渐大了起来，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说他都不想上学了。然而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虽然担任了那么多头衔，也曾经辉煌过哈，可是呢在那个期间您却得到了美国 FBI对您的这个关注，也曾经找您谈过话，那这是怎么的一段经历呢？
首先第一点，我其实所谓的辉煌，在我现在来讲，其实是一种内心的一种愧疚吧，待会儿再说。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在当时一种很肤浅的一种思维。那么在说这个 FBI 这事情， 在1997年的时候，香港回归，所以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来讲呢，真是感觉到好像学了这个100年的国耻，一种好像中国人终于扬眉吐气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加州在洛杉矶曾经有一个上万人的一个庆祝活动。整个这个安全保卫的工作呢，我是担任副总指挥，主要的安全台都是由学生来负责。因为在总领馆的这个眼里呢，他跟我们讲说他最相信的是学生，这个侨界的人呢，他不知道谁是双面间谍，所以他们早就跟我讲说这里面有很多是双面间谍，所以他们谁都也不相信。
那您说这个中领馆对这些实际的工商团体的海外的一些华人的社团，他并不是那么相信？
他不相信，他表面上怎么奉承你，怎么给你提高到一个大的位置，其实他内心里他都在就是说提防着，因为他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双面间谍。
双面间谍，
对，包括像陈文英就是一个很明显，他们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怀疑陈文英是双面间谍。
对学生相信，一个是学生比较单纯，另外一个学生他们有这个背后这个经济力量的这种支持，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到美国时间比较长短，还有一个他们家人都在中国，
就是很多杜佛要是依靠这个中领馆。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在跟那个 FBI 负责安全的那些人在打交道的时候，他们也都知道了我，但那个时候我只是还觉着哦，这些是 FBI， 没有想到他们会跟我有什么打交道。直到后来，大概是1998年的时候，有一天 FBI 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想要见我。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他见我干嘛？有什么事情？
有点。
对，当时还是有点犯嘀咕的，就是到底就是福是祸了吗？就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啊，一般人都不会跟这种秘密警察打交道嘛。当时我记得在一个餐馆吃饭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怎么这一年多没见到你了？我就很奇怪，他说他怎么会知道我这一年多好像就消失了？他们就觉得你怎么会消失了？就一上来就问你为什么消失了一年？我没有想到他们其实已经盯上我了，就是我的很多活动他们都知道。而且不仅盯上我，见面之后他问我一些个情况呢，我才发现我们当时的学生会主席以及还有一些个侨领吧，都已经被他们盯住了。所以他们在问我说是谁谁怎么回事，是谁谁怎么回事，
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都在他们掌握之中。我那时真是心里就觉得哇，这个 FBI 没有在睡觉。
什么原因？为什么要盯住你呢？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太活跃了吧，我在这个侨界当中非常非常活跃，而且呢，
活跃有问题吗？
我想你如果在一个美国这一个就是反共的一个国家当中，你被共产党做事，我想 FBI 不会不去关注你的。我当时因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总领馆做事，我相信他们也会，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比如说
像他们这种安全警卫的一些安全保卫的这些事情。那你说本来这是应该总领馆的活动，我们学生去作为安全保卫，那他就觉得哎，你这个人是受这个总领馆的这个信任的人，那你这人可能就是最起码你跟他们有某种关系，就包括我后面的学生会主席他名字什么他们都知道。哎呦，当时真傻眼了，
吓了一跳
啊！当时我就突然想了一想，我说如果我没有退，就是自己从这个侨界消失了一年，他们可能都不会跟我讲，都不会找我，他们可能还是只是把我放在这个他们的名单上呢继续关注。他们之所以找到我，是因为发现我突然消失了一年。
学生会主席是如何产生的，又是由谁来控制的呢？这样出来的学生会主席究竟能为学生做些什么事呢？
按照这个常理说，就是当选为这个华人学生领袖哈，联谊会这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哈，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为大家谋福利啊哈，去帮助这个海外的学生哈，有什么困难呢，帮助这些海外的华人哈，真正的做一些事情。那实际你们有没有做？
首先这些个学生会主席呢也有想要为学生做事情的一个愿望，但是呢也有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种利益，想要通过这种做这些事情呢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啊，为自己将来做某种打算吧。我觉得这都是
就说年轻气盛嘛，
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据我所知有很多学生会呢，他们就是把这走到了进一步，就是说为了能够成为下一届学生会主席，他们就操纵这个选举。有很多学生会是这个操纵选举。
怎么样操纵这个
操纵呢？他是这样，比如说吧，某些个大学你看他的那个章程里面他是这样，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有选举的权利的。就是说只有少数人有这个选举的权利，而这些少数人的他的是谁给任命的呢？他不是选出来的，他是比如说这一届学生会主席他任命的谁谁谁做学生代表，然后又由这些学生会代表来选举下一届学生会主席，下一届学生会主席又任命了他的这个所谓的学生代表，所以他就是真正的跟最底下就是一般的大多数的这些个学生脱节的。
实际有一大部分的学生没有真正的参与到这个选举当中来。
没有。
那就像说这个学生会哈，像说你是他上一届任命下一届，下一届然后再任命下一届，总的是由谁来控制？
其实就是总领馆，当时我知道都是总领馆控制。他是通过那么一个这样，比如说吧，
那我插一句话，就是说你当时是选举出来的还是任命下来的呢？
我们学校是比较特殊。我们学校这个学生会它不是 CSSA、就是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我们不是。当时呢就是因为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非常非常对这个中国总领馆这样所作所为感到愤慨，所以我们呢就跟加州理工学院的香港学生会和台湾学生会我们共同形成了那个叫华人联谊会，就 Chinese Association。 那么当时呢我们曾经由香港同学来担任学生会主席，也由这个台湾同学作为学生会主席。所以大家不管你是来自哪个地方，还有新加坡的，大家到了这里大家认同的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而不是说你是大陆来的我是台湾来的，是在那么一个共同一种文化的这种基础上成立那么一个会。包括了很多美国人他对中华文化感兴趣，也成为我们这个学生会的一个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总领馆他不是很生气吗？
总领馆非常非常生气，所以他呢多少年了一直想打入到我们加州理工学院这个学生会里面。
那后来你是被这个总领馆看中的了，也是属于
也是对他也就是这
后来看中的。您前面有在讲说为学生做事情哈，像海外的华人做事情，实际为了这些呢主要达到自己能够提升哈就自己的这个名利的这样一个目的，就有没有为学生做一些事情？
有。比如说吧，我会安排一些个出去旅行啊，到一些个大家一起出去打球啊，搞一些个比赛呀、还有比如新的同学来了之后我们安排去迎接新生啊，去到飞机场去接他们。我觉得这些活动都是非常好的，甚至什么中秋晚会啊，就是迎接新生啊，还有这个新年中国新年晚会啊，都是一种就是我是觉得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活动。但是呢我就发现这种活动渐渐通过这个总领馆的控制呢就加入了很多这个政治色彩，比如说我就看到了 就像我当初吧，我当时总领馆就是说要求我们这些个就是在这个反对这个民运方面做出一些个努力。那么我从我个人来讲，我确实是对有些个民运人士有些个个人的看法，那么我就把这种对某些人的看法呢扩展到整个这种民主运动当中。所以当时呢，我记得我曾经在美国之音当中跟他们辩论过一个小时。
哦，
对对，所以现在我记得当时自己呢还是算是比较善于辩论的吧。所以那位民运的那个教授最后他说了那么一句话，他说也许你对我们民运当中某些人有些看法，但是那并不代表着民运，我相信过多少年你会了解到这个情况的，你也会知道民运是中国应该走的一条路，这是他当时这样说的。我都觉得就是对当时就是说这个对六四的这种镇压呀，很多东西当时我们还不是那么相信。
这辩论的就是六四的内容。
对六四很多内容，我当时我们也是说在也受了很多共产党的很多洗脑，直到后来我们这个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发现哎呀这些事果然就是事实。所以我就感觉到时间你越长，你越会珍惜美国给我们提供的这种自由的环境，你对事实了解的也越多，你也就越能做出自己独立的这种判断。
我在您的这个文章当中哈，有看到说非常后悔哈，当时在学生会的时候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主要指的是什么方面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个，就是领馆让我们做的一些个事情呢，我们从我个人来讲，当时就是出于个人的目的吧，也算是跟着领馆一起走。
是怎么样的？
先是我们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前任学生会也是一个成员，他呢就跟我们新来的学生，他就说了那么一句话，他说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跟你们现在是一样的，总领馆说什么信什么，中国政府说什么信什么，但多少年之后我明白了。
当时你还没有理解他的话。
对，就说我觉得现在我发现现在很多中国学生好像就是走我们当初的路。现在我都明白了，现在很多事实就是说我现在就发现中国的这种历次的政治运动啊，都是这样，他从来都是在利用一批人来打击另一批人。我觉得整个中国人民都是被他们利用着来做着这种很无意义的这种所谓的政治斗争，来在这种种族当中来建立这种仇恨，我觉得真的没必要。
观众朋友，听了以上李建中先生哈给我们讲述他个人的这个经历，他的经历很多还没有完，今天呢先告一个段落了，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到了。对于金钱和利益的诱惑哈，这种诱饵对于出国创业的海外学子还有海外的华人呢，也许可以说是一个诱惑。那么您是希望自己生活在这个有一个影子跟随着您，还是说您想获得真正的这个身心的自由，这个选择呢全靠您自己了。那么在下一期节目呢，李建中先生他会告诉我们更多他的这个亲身走过来的这样的故事。那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他自己就觉得我到海外来，我的组织就是这个总领馆，他不认为这个美国政府是他的政府，中共绝对不可能完全的相信一个海外选出来的民选官员，他只是他们今天所利用的一个棋子。我看到多少人起起伏伏，我也看到总领馆来了一波人走了一波人，其实他们都是相互的利用。